诸法都行本起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我定。力藏本来护主，龙清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恩生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临四树弟子道次第和四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广四圣义弟的修法，然后是断除余生。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要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常有。第二呢是这个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呢是由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断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又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实有，破时间实有，然后呢是破所见常有，破根境常有，然后是破边执。其中呢前面呢就是四个科判呢做了抉择的，今天开始讲第五个科判啊，也就是讲第十四品。第十四品呢是破这个边执品。那平时的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知识呢告诉我们，这个边执是什么呢？这个边执主要是这个长执和这个断执，也就是说长边和断边呢就是平时所认为的这个边执。那么也就是说既然这个长边和断边是这个地方所讲的边执呢，那么第十四品主要是破长和断。那破长和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看一下这些科判或者看一下它的内容呢，主要它破持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破的是长有边，而断边呢就没有进行这个着重的破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因为一般的众生呢执着相续当中执着一个常有啊，执着像这样的法呢都是一种常有不灭的。常有不灭的话，如果有了这个常执之后呢，反过来讲它的断执呢是肯定有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的时候它执着诸法是常有的，而一旦这个像这样所执着的法消失的时候一旦因缘尽了之后，像这样的这个常有的法消灭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法永远消失了，就产生一种断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呢，如果是有这个相续当中有常执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断执呢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是绝对存在的绝对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破除常执之后呢，那么的断执呢也跟随而破执，那是肯定的。为什么讲呢？因为在这个十四品当中呢，他破持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边执，破持的这个诸法常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抉择无自性。那么抉择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么就离开了常和断二边呢离开了常断二边。所以说呢由抉择无自性，那么就可以破持常和断从这方面呢也可以了解的。这个呢就首先呢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方面。然后呢下面开始讲这个第十四品的这个内容，它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分了四个科判呢，第一个呢主要是抉择诸法自性空，第二是呢就是这个妄执诸法为常为实的颠倒因，或者就是迷乱的因。第三个呢是劣势无自诸法无自性的这个原因。第四个呢就是要明了通达无自性的所谓这个所谓呢主要是它的必要为什么我们要通达无自性呢？它是一般有的时候讲的就是所谓，有的时候讲的就是必要。比如说呢为什么要这个通达无自性，它的必要是什么最后一个科判呢就是这样抉择的。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抉择诸法自性空一切诸法呢都是一种自性空的，而不是通过他法来空不是通过他法来空的。那么像这样的诸法自性空呢，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有为法，所有的一切法的本身，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在显现的时候呢，他的自性就是空不需要以他法的空，不需要他法的空。所以如果说一个法他自己不空而以他法的空的话，像这样这个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呢也是讲的，这个是最烈的一种这个执着的空像这样的话就最这个最烈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执着的一种空的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一头牛它可以说是什么呢？它自己来讲它不空的，但是它上面没有马呢，我们可以说这个马关在牛来讲它是一个空性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一种最烈的空性，完全都是，也就是它牛的本身丝毫不空，它上面没有马的自性，所以说马是空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就完全不是一种一学诸法空性的意义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最烈的他空见最烈的他空见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自空和他空呢都有暂时和究竟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完全离开四边离开四边八系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边执呢，可以说是最圆满的究竟的这个自空这个方面是最圆满究竟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把它抉择为离有边， 单单是没有边啊，就是说这个法没有实有，正在显现的是无实有而保持它的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的话，这个单单是离了一边啊，离了有边，其他的无边呢，还有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相见了三边呢没有离开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暂时的一种啊自空见啊，暂时一种自空见。还有一些这个不是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这个下列的，比如说一般的这个一般的世间上的人认为瓶子里面没有水的这种空啊，这种空也是一种这个下列的自空。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既然有这样差别的，还有这个他前面讲的这个他空呢，啊，当然也有这个殊胜的和这个不殊胜的，有暂时的究竟的。那么前面可以说在这个第三种法轮当中，觉得最了一观点的时候呢，像如来藏的本性他自己不空，而他这个如来藏上面的种种的他法，也就是说种种不清净的课程完全不存在，是他像这样的时空性的话，这个是比较最究竟的，不是比较究竟，就是最究竟的一种他空见。啊，也就是说他如来藏的本性呢，可以说是从他恒时不灭的啊，可以说恒时不灭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众生位也好，佛位也好，可以说自始至终完全不变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常有的。但是呢，它是常有的，它自己正在显现这个法的时候，它自己是不是一种空性的呢？完全是一种空性的。也就是说，究竟的现空无二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在现究竟的现空无二的基础上呢，它上面没有种种的轮回法。没有种种的习气构然，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一种完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实有，完全是最究竟的他空见。那么如果没有觉知到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层次，而认为在马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这牛呢它本身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空的，完全不是自空的。而在牛上面呢没有马，这个马的话关在于牛是一种这个他空，完全是一种他空。所以说它自己不空，而它上面的这个法空的话，这个就是最低劣的一种他空的，必须要破除的。必须要破除。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在讲这个自空的时候呢，觉得一切诸法自性空，第二科判呢就觉得诸法自性空。那么必须了解呢，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正在显现的当下呢，这个时候就是离开一切戏论，有边无边啊，乃至于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相应的四边的戏论呢，彻底远离。彻底远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他是自己的本性是空性的啊，自己的本性空性的，所以说呢，有这样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第一个科判，他就觉得诸法自性空的道理，诸法自性空的道理主要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然后呢，龙树菩萨的中论呢，乃至于这个什么呢？就宝曼论、龙树六论当中所抉择的，完全都是一种自空见啊，都是自空见。还有呢，就是这个月生菩萨的入中论，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本论啊，中观四百论呢，全部都是抉择自空自空见的。所以说呢，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这个空性的。而呢，一旦抉择了空性的之后呢，再不引出其他的法，没有其他的承认。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自空。从这个方面讲呢，必须要抉择到什么呢？一些诸法是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本体是空性的。首先呢，抉择这个问题就分了两个科判嘛。首先是讲略说，第二是讲广释，有这样两个科判。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讲略说。略说的时候呢，前面有些人就问了，前面第十三品的时候呢，那么在最后一个颂词当中，抉择了一切诸法犹如火轮，犹如变幻梦幻视等等，像这样呢，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呢完全是无有自性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诸法它的反方面，那么诸法有自性，那么这有自性到底是怎么样去抉择呢？怎么样认识这个有自性呢？这个是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必须要了解呢？因为这一品当中是破边执，要觉得诸法自性空。那么既然诸法是自性空的话，那么这个自性到底是什么？这个自性到底是什么？首先认识它的所破，所以说第一个颂是讲到的这个自性，然后呢认识到这个自性之后呢，再抉择这个自性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呢，自性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自性空性从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这个抉择相见的这个自性它自己的相是什么，然后了解之后呢再进行破词。那么下面呢就是进行回答的时候，若有任何法都不依他成，可说为实有，人比皆非有。若有任何法呢，不管是在世俗当中的法也好，还是这样的一种生意当中的法也好，像这样的这个种种一切法呢，他自己不依靠他法成立不依靠他法的成立的，那么就说是不需要观待因缘不需要观待因缘。如果说要这个观待因缘的话，那么就是依他而成依他而成比如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众生，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人呢，那么是不是自性成立的呢？我们说绝对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关带业缘，他关带这个父母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缘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要关带种种的缘的缘故呢，通过因缘聚合而成立的，绝对是依靠他缘而成立的。那么所谓的有自性，那么就是不需要依靠他法他缘而成立，他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没办法改变的。 有因缘也好，没有因缘也好，像这样的话，他的自信就是如此呢，就是不依靠其他的因缘而这个成立啊，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呢？可说为实有。这方面的法就可以安立啊，就可以成许呢，它是一种实有法，或者就是说有自信的法，或者是说圣意当中的法，或者是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堪忍的法等等。哦，这一切呢都称之为实有或者常有等等。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不同的经论当中呢，所安立的这个自信啊，就是应该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破除诸法有自信；有些地方有地方讲的时候呢，破除诸法常有；有些地方讲的是破除诸法实有啊。有的时候说呢，如果你不这样成立，就应该成了圣意当中堪忍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名称。不管这个名称再多，实际上所指的意义呢，都是啊，若有任何法。啊，都不依他成，就是讲这个啊，就是他这个方面讲的就是实有啊，或者有自信啊等等。所以说，就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之后呢，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它不同的名词的时候呢，哦，就知道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有自信法啊，有自信的法就绝对不改变的，完全就是没有一个改变，因为他这个，因为他自己的自信呢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的，所以说呢，不需要关在这个缘起缘灭啊，他自己可以单独成立。然彼即非有，但是呢，像这样一种法，在整个世间或者在整个涅槃，这个世间界和涅槃界当中找得到我们，完全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法呢，就是可以说是他的自信完全这样成立，而不依靠他缘而成立的。从这个方面呢，是绝对没办法安立不了的。所以说呢，然彼呢，就是这个即非有，完全都是没有这样的法。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变，可以说是观察一切世间的法。观察一切的世间法呢，可以说呢，都是依靠他缘而成立的啊。从众生，从我们的心识，啊，至于像这样的山河大地，还是有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外物界等等，所有一切法呢，全部都是依靠他缘而成立的。既然一切法都是依靠他缘而成立的话，我们去说一切法无自性，啊，完全都可以从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了解，直接抉择一说法无自性的观点。那么这个当然，如果是一个立根器的话，他就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个诵词，他就马上可以了解到一些做法确实是自性空的，一些做法完全是没有自性的。但是呢，就害怕有些人呢，就是这个通过一个诵词没办法了解，所以说下面还要广说啊，从方方面面呢去抉择呢，一些做法呢确确实实都是这个自性空性的啊，没有啊一点点的这个本性可以安立啊，从这方面可以安立。那么既然这样讲的时候呢，若有任何法都不依他成啊，讲的这样的世间法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如来藏的本性呢，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不依他成的这种法呢？观察他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如来藏的本性，它是一种大无为法，确确实实不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因缘聚合而产生的。如果说如来藏的体性是一种因缘聚合而产生的话，它必须就成了一种所作性的。如果是所作性的话，就必须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行者通过三个无数劫辛辛苦苦的修行，像这样的话，最后证悟的这个如来藏还是有变化的。你证悟的时候，第一刹的证悟，第二刹也许就已经幻灭了。因为它是有因缘所聚集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如来藏的体型呢，绝对不是依靠他缘而成立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讲到若有任何法都不依他成，那么这个如来藏是不是有自性的法了呢？就马上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来藏的体型，它虽然不是依靠就是其他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但是它的自己的本性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它没有一个形成的时间的，刚开始是什么样形成的是没有，无始之中它都是如此存在的。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法界缘起是一种法界缘起。什么叫法界缘起呢？就是说不是通过像这样世间当中的种种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它本身一存在的时候呢，它如来这种体性有的时候呢，它的自性绝对是空性的就是不成立什么的，就不成立像这样一种自信实实在在这个完全是堪忍的，完全是这个不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体系呢，就是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了解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打破这个地方的一种这个怀疑，像这样的怀疑呢，可以这个了解的，它自己的本性就是完全是有空性的本来呢就形成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本体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自体完全是一个空性不是没有什么不空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就是如来藏这个体型呢，不是在这个地方所觉知的。因为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般若经当中呢，他对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型，像这样的话是可以说是不觉知，不觉知像这样的如来藏的体型到底存在还不存在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觉知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中观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提到如来藏的名称，那么这个时候提到主要是还是破执，破执什么？并不是破执这个如来藏这个像这样的显现的本身，而是有些人他执着如来藏的完全他这个自信不是空性的。 就是一种看啊、就是看人的，实实在在有的。那么为了破除这种执着呢，那么在中观论点当中呢，有这样的破执，但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那么单单是破除这个实执而已。而如来藏的体系呢，一般的凡夫人是没办法思议的。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呢，只能说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实有法。但是我们问他是不是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的自性本空，他自性本空，因为他是究竟的现空无二的体性的缘故，所以说有他如来藏的显现，他的体性完全就是空性的。从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也可以有些这个了解的方法吧。这个时候呢，现在必须要了解，现在不了解的时候，以后在学第三段法轮的这些观点的时候呢，就认为像如来藏呢，就实实在在不空的。完全都是一种看人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不对了，完全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如来藏的体性完全都是一种现空无二，但是在众生面前，众生有实质的这个反面前的时候呢，怎么跟他们介绍呢？这个问题很难介绍。所以以前上次在讲这个行修大特殊的时候呢，就讲到如来藏问题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吧。他说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如来藏的体系呢，在众生具分别念的众生面前，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去抉择分析的时候呢，绝对是空性的体性的，才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众生的面前，如果你说实有的话，他这个分别念就是这样执着的，认为是你说他是实有的话，分别念马上就认为那就是在完全不空的法，就是通过分别念去安定他实有的。所以说呢，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呢，应该说他是空性的法。那么在佛陀面前呢，在佛陀的智慧面前呢，可以说他是一种实有的，他完全是一种实有的法。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如果说在佛陀的面前，在佛陀的智慧面前，它也是一种空性的话，那么佛陀见到的这个空，那么就是完全没有的如果是这个空的话，它是究竟的见解，符合于法界自相的。所以说如果说在佛陀面前，佛陀说这个如来藏完全没有的话，那就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体性的。所以说呢，上次讲的在佛陀的智慧面前，这个如来藏绝对是有，它因为现证的，真的安住在这样如来藏的这个体性当中。为什么没有呢？所以说完全都是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如来藏，那么这个众生就辛辛苦苦修道就完全成了没有意义了。或者像这样第三段法轮上所支持的如来藏体系的种种的理论呢，这方面也成了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来藏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方面的话，它关在这个不同两个不同的侧面呢，必须要这样三家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一方面它是空性的，一方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实有的。完全这二者呢，完全是不矛盾，因为你超离了分别心的这个众生分别念的状态的缘故呢，就完全不是这样。众生所执着的有的完全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没有了就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毫不显现的像这样的一种断迷空，完全不是这样的体型。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这样了解，可是为实有，然彼皆非有。但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在众生面前分别心面前呢，实实在在的法呢，是在这个绝对没有的，世间当中也没有。在涅槃界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体型也是绝对没有的前面我们讲到了，从这个涅槃界当中呢，像在如来藏做了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在涅槃界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符合这个地方这个颂词所讲的这个自性的这个体型的法呢，是绝对在这个涅槃界当中呢也是毫不存在的。这个就讲到了它的这个体性它的体性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自性法是什么样的体性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而且呢就略破了。然彼皆非有，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自性的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下面呢，就是从这个广释方面进行观察了。广释方面呢，就分了这个四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可以说是通过观察离四边的方式的破除集聚实有；第二呢，是破除这个有聚实有；第三是观察一和多的方式而破除；第四个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观察四边的方式而力破其余的像这样的一种边执。有这样的四个科判吧。四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有观察离四边的像这样的方式呢，这个破除集聚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吧。首先是略说，第二是广释。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略说就是就通过这个什么略说的方式呢怎么样略说呢？就是通过破四边的方法，破四边方法呢，就是略说的。那么这个地方破四边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说从他的科判和他的颂词和讲义这样对照的时候呢，和其他地方所讲的破四边呢就是不相同的，它有一个侧面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其他地方所讲的破四边呢比如说在本论的后面还要讲的破四边的这种概念，那么实际上呢，平时我们所了解的破四边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有边无边非有非无又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也就是说平时所讲的有无是非，有无是非四种边系必须要破除之后呢，才彻底抉择诸法的这个离生大空性的体性这个是平时我们所认为的破四。但是呢，从这个颂词来看的时候呢，它是这个破四边的话，它是从四个侧面进行破除诸法有自性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四个理论从四个不同的这个侧面呢进行抉择。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了解他的宋了解他的意思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首先把这个问题先搞清楚啊，否则的话像这样的不搞清楚的，看到这个科判当中讲到的破四辩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就马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理所当然就认为这个是破除有无是非四种边系的，但实际上看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和他讲义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着重从这个有无是非的这个四种边系方面去破词的，主要是破词有边啊，这个宋词可以说主要是破词的有边，而破词有边的时候呢，是从四个侧面，从四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破词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主要着重的方面是破词有边的。那为什么就是着重破词有边呢？那破词有边那不是成了一种自训派的见解了吗？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入中论的这个讲义《日光书》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回答的。虽然呢，它直接是方面是破除的有边，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原因呢，众生刚入道的众生对这个有边是非常执着的，相当执着，着重它的这个最严重的执着就是执着有。所以说呢，如果说通过这个大量的这个教理，把这个有边一破除掉之后呢，后面的无边呢，是啊非啊，后面的三边就很容易破词。所以说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观和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经典当中呢，实际上呢都是在着重破词有边方面，就是很明显，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呢，从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宋词当中呢，它从四个方面破除了这个四种边执，抉择了这个离有边的这种空性见。但是呢，依旧是因为性成派或者就是法界的自性呢，不是一个单单离有边的体性。所以说呢，再顺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破有边的这种理论再抉择下去呢，那么后面的三边呢，就是也可以破词的。啊，并不是说破了有边之后就停留在这个状态再不破词，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有理论的话再继续观察下去，那么必定会破词的。或者是说什么呢，一个这个立根者，一个大乘的立根器的话，他破了有边之后呢，他就认为了这个有边都没有，那么的无边怎么可能成型呢？啊，绝对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诸法，可以说是如果要成就它没有的话，必须要它有才可以说首先有这个体性，有了体性之后呢，把这个有破除掉之后呢，才有一个无。但是呢，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既然没有了，那么这个无是谁的无呢？那么马上就是这个无边也破除了，无边也破除之后呢，那么就是后面的二边呢就顺理成章就马上就破除掉。所以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为大乘的立根器宣讲的时候呢，它不需要再可以说是这个反反复复讲嘛，就是破一边的话就可以类推破其他边，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意思，我们首先了解好之后呢，那么我们在下面开始讲这个宋词到底是从哪四个边系哪四边进行破词的呢？下面就讲：非一色即平，非一平具色，非一平有色，非有平一色。第一句呢就是破词第一边，第二句呢是第二边，第三和第四呢分别是就是说第三句和第四句呢是破词第三边和第四边，就是从这样的一种什么正从这样的四个角度的进行观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说下面再进一步分析吧。首先呢，就是破第一个边是什么呢？非一色即平，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平子，像这样的平子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众生他就执着呢是很多很多这个微尘聚集的，很多微尘聚集的这个平子呢，应该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应该是实有的。那么一个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观察绝对不是一种实有的体性。为什么不是实有体性呢？首先从这个平子就可以瓶子和它的这种上面的这种颜色瓶和它的颜色上面呢进行观察，是一个本体还是就是说这个这个他体法。首先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本体的非一色即平呢，就是不是一个本体。为什么不是一个本体呢？因为可以说像这样，如果说这个色即是平的话非一呢，可以说地方讲主要是非一呢讲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方面吧，就是这个这个平子和色不是一体的非一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后面三个字色即平呢，就从它的这个什么它的理论方面原因方面去观察的。如果说色即是平的话，那么这方面就很大的过失了色就是平子，那么可以说呢，只要看那个颜色的时候呢，马上就是平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颜色和平子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它是一个本体。说一个本体的时候呢，就完全就是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分别。所以说呢，平时呢，有众生在说红色，一说红色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就是在说平子了。但是不是呢？绝对不是的，完全不是。所以平这个红色呢，可以在柱子上存在。这个红色呢，可以在这个现在我们的书本上面存在，可以在这个袈裟上面存在，很多地方可以存在这个红色的。那么如果你程序像这样的这个色和这个瓶子完全是一个本体，没办法分别的话，那么就存在这样的说颜色的时候，一说红色的时候，马上就说就是指这个瓶子的本性这个是完全不对的，这个完全在世界上呢就没办法就如此的安利所以说就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反过来讲，既然色不是平，那么平是不是色呢？反过来讲也有很大的过失。你如果程序这个平子和这个色是一样的话，我们说一说这个平子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说一切的所有一些颜色啊，是因为这个色和平是完全一体的嘛。而这个色呢也不是单单一种，色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种嘛。所以说呢，如果说色和平子一体，我们说平子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是说很多很多其他的啊，各种各样一切颜色的都在宣讲的啊，这个是完全没办法不敢承许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非一啊，色即平。像这样的话，就色即平呢，这个色啊，这个颜色和平子呢，绝对不是一个本体的啊，不是一个本体。所以这个方面就从一边啊进行破斥了。下面第二个第二句呢，那么就从第二边破斥的时候，非一品俱色。那么既然不承许一体，那么是不是他体法呢？他体法也不对，非异啊。首先抽两个字呢，就是非异的下个结论。然后呢，就是说平俱色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再进行观察吧啊。从这个非异方面呢，再进行观察。如果说是一体的，那有什么样的过失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平质和它的这个颜色，它们是完全分开的。如果是完全分开的他体法的话，我们说离开的平质呢，有它的颜色的存在；离开的颜色呢，有它的平质的存在。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也不敢承认，也不敢承认。为什么不想承认呢？你这个颜色不依靠你的这种它的这个有体啊，不依靠平质，你的颜色怎么成立？那虚空当中怎么样成立一个颜色呢？一个法都没有的，这个像这样一个法都不存在的话，你像这样怎么样程序呢？也没办法离开了有法之外的一个单独的颜色，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啊，有啊，这个虚空当中不是有蓝色吗？啊，这个不是真正的虚空的颜色。啊，这完全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那个据说来讲的话，就是须弥山呢，可以说须弥山他自己的这个琉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印在虚空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假丽的颜色而已，根本不是一种这个真实的虚空的颜色。所以说呢，因为就像的话有这个这样的一种本体缘故，所以说你离开了这样的这种离开了这个有法的时候，就没办法安立它的颜色。那么有些人就会说呢，在虚空当中呢，像彩虹，就像这样的有七种颜色，难道不是有吗？啊，这个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彩虹显现的时候呢，它必定有它的一种啊，毕竟有它的一种这个什么，它的一种这个有法，它的有法是什么？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虚空当中的水蒸气啊，它依靠这样的虚空当中的水蒸气呢，阳光有反射的时候，然后有阴影的时候呢，它就会在这上面显现各种颜色。实际上并不是虚空它自己的颜色的，它必须要依靠一个有法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如果说离开了瓶子，离开了瓶子之外呢，有个单独颜色的话，你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在什么地方安立它的颜色，就没办法安立的。所以在世间上的一切法都是这样一个本性吧。所以说离开了瓶子之外的单独的颜色是没有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离开了颜色的瓶子有没有呢？啊，也是绝对没有的。任何一个瓶子它都有它的颜色，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鲜艳，有的时候呢比较淡而已。所以说呢，一个瓶子没有颜色的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说有一个瓶子没有颜色，绝对是不存在的法，我们可以就这样可以就这样下结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瓶子和它的这个颜色啊，这个他体法存在的话也不对啊，这个就分第二边方面的进行了破斥了。那么第三边、第四边呢？那么主要是从第三句和第四句呢进行观察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能因所依的关系。能因所依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非一品有色，非有品一色。那么就是说，品质和色法这二者呢，互相作为能因所依的关系。互相作为能因所依的关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样进行观察。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因所依呢？那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成立的。为什么没办法成立呢？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能因所依呢，像这样能因所依，那么可以说是有两个方法可以成立的啊，两个角度可以观察。第一个角度呢，是一个本体上面呢就具足能因所依，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个本体上面具足能因所依呢，这是一种假立的能因所依，假立的能因所依关系。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面，我和五蕴这二者。五蕴和这二者呢，可以说一种能因和所依的关系的。那么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一种实实在在有能因所依呢？绝对没有的。如果在一个本体上面安立能因所依的，绝对是一种无私有得的一种能因所依，一种假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的本性呢根本就没有，完全的一种虚妄执着，有一个我，然后这个我依靠五蕴而存在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如果一个本体上面要安立这个能因所依呢，绝对无私有的。或者说一个柱子上面安立能因所依呢，像那一个柱子上面的这种柱子。它是一种能依法，依靠柱子它上面的无常体性呢、所作性呢、 有违法的体系呢，一方面可以说是依靠这个住址而安立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可以说是完全一种无私有的假立的一种因素与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排除第一种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许这样假立的因素与关系了。如果说假立的能因素与关系的话，肯定是一种空性的法，而他们现在承许诸法这个有私有的宗派或者这个众生呢，他是不敢这样承认，所以说就排除了第一种，不需要再观察的。那么既然第一种能因所依的关系已经没有了，那么就必须是第二种能因所依。第二种能因所依是什么呢？像这样能依法和所依法绝对是这个两个他体法，而且两个法都是实实在在有的。比如说一个盆子里面所放的藻盒，盆子里面所放的藻盒呢，那么就是这个盆子是盆子，藻盒是藻盒。那么像这样这个什么呢，都这个盆子是能依，藻盒是所依啊，也就是这个藻盒依靠于放到盆子里面是这个，就是这个藻盒依靠于盆子。所以像这样就是一种能依所依的关系啊，他们就承许这种啊这样的一种能依所依关系。如果说是这样能依所依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二者之间互相之间呢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离开了藻盒离开藻盒的时候，这个盆子还是可以存在。离开了盆子的时候，这个藻盒还是可以存在。所以说，他们二者之间呢是没有什么一种这个必然的联系，他们是一个他体法，他们是一种一体法。这方面的话，可以说首先它的概念我们要了解，概念了解好之后呢，再来观察你这个问题就不对了。非一品有色，如果说像这样的瓶子和它的色法是完全的不同的他体法，瓶子是瓶子，色法是色法。瓶子有瓶子的指向，色法有色法的指向，而像这样的话就依靠瓶子呢有色依靠瓶子有，也就是说瓶子作为能依，而色法作为所依，色法依靠瓶子而存在，这个事呢就不对的你就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他体法了。一个成了他体法的时候有什么过程呢，前面我们所分析一样，离开的瓶子还有依靠于它的色存在，离开的色呢还有它的瓶子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怎么敢称序呢，不敢称序这个是第三遍的。第四遍呢反过来就这样讲的，非瓶一色呢，就是这个色的成了这个颜色的成了能依，而瓶子呢依靠这个色存在反过来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理论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这个基不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如果说是承许一种他体的这个能依所依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前面的这个第三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离开的瓶子应该有颜色，离开的颜色有瓶子，二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说像这样就从四个方面破斥的，你认为的这个集聚的设法是实有的，这样观察的时候是哪里一个实有呢，或者是一个本体，或者是他体，或者是能依所依的关系，但是这个人都没有办法安立，都没有办法安立了。你这个集聚的这个实有法，你实实在在成立的，哪里有一个实实在在成立的法呢，就完全没有的就是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略破就可以说总破吧，总破这方面。所以说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理论真的搞清楚之后呢就知道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集聚的法，通过微尘所集聚的法呢，绝对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如果有它实实在在存在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一体他体能因所依的关系进行观察进行抉择，这个时候呢就是彻底可以打破这样的实质而抉择自性空的这个道理。就是他这个略说吧。下面讲这个广释，广释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破外部的观点，然后破内部的观点。破外部的观点呢，那么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破人相，第二是破所相。破人相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破除这个十种为一体的所依，第二呢是破德呢是这个一体的所依的关系从这样的两个方面去破除的。首先呢就是破除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十种吧通过这个十有它的这个自相，然后种呢就是它的种相，因为他们承许一个自相一个种相，所以说呢这个科判呢就是就这个问题呢进行破斥进行观察进行破斥的。所以说呢破这个十种是一种一体的所依，从这个方面呢应该首先了解它的科判的内容。那么科判内容了解好之后呢，下面进行破斥。若见二相异，未离品有同，非尔是则同，何不异于品？若见二相异呢，首先明了这个方面是破斥的是圣顿外道的一种观点。圣顿外道的他们承许就像这样的话就承许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用这个六种体型吧六种体型呢下面的时候才讲到的。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有着他这个二相有二相。那么二相是什么呢，他们就说这个诸法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的本性呢，它有两种体相。另一个体相呢就是它的有性的一种种相一种有性的种相。第二个呢是它一种这个实质的一种自相实质的自相。所以说一个是种相，一个是自相。自相看不到，但是总相可以看到。他们二者是什么呢？ 二者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他提法啊，就是像这样的总性总相和这个意啊，总相和这个自相呢，他们二者是一种异的啊。若见二相异呢，就是他提法，不是一个本体的。那他们又这么程序呢？他们因为这个像这样的总相呢，可以看得到啊，可以说通过自己的眼识可以看到这个总相，可以看到总相呢，而这个总相和这个自相呢，和这个实质啊，这个瓶子它本身来讲，和它实质呢又有一定的联系啊，又是有联系的。虽然是分开的，但是它二者有联系。所以说呢，通过自己的眼光看到这个总相的时候呢，一推知啊，就可以知道，因为它这个总相和自相必定是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的。所以说，一看到这个总相的时候，就可以推知的这个自相是存在的。他就说呢，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安立这个瓶子啊，这个一切万法完全是一种实有的啊，实实在在成立的。他想从这个角度的安立这个诸法是这个有自信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安立。若见二相异，就前面观察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总相和自相这二者之间呢是这个他提法，不管它是怎么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啊，他们的之间的联系的再怎么密切，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直接的了当的问题，二者到底是一体和他提啊，就这样观察，他就说是他提的啊，就是肯定是回答他提的。他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说若见二相异，为离瓶有同啊，离开了瓶，这个瓶是什么呢？这个瓶子就是它的自相，二相当中的自相。同是什么呢？同就是它的总相啊，它的总相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二相是他提法，所以说呢就应该承许离开了这个瓶子的实质与这个自相之外，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总相啊，就是个同嘛，这个同它就是总相。所以说呢，离开了这个瓶子之外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个总相成立。那么他们又认为呢，通过像这样的总相可以推知那个瓶子实质的存在，它是有自信的。下面讲的是非尔啊，你这种什么，就是说理论呢，你用道理是绝对没办法成立的，没办法成立。你想任何，你想通过什么呢？他们的首先是一体法，而且通过这个总相，见总相之后可以推知这个自相是实实在在成立的。你这种推理是非尔的啊，完全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啊，这个非尔就说是破词的。那么必须要讲理论啊，讲根据。四者同，何不异于平？那么像这样的四则，如果是这个他铁法的话，四则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推理下来，那么这样的总相啊，这个同呢就是总相。那么像这样的总相，为什么不和瓶子是这个他体的呢？肯定是这样的嘛，必须要这样程序。他们说是这样程序的，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既然你们程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总相和自相是完全是一种他体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样的一种总相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顺理成章的就认为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相是实有的，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他体法。就是因为它是他解法的缘故呢，你这个观点才不能成立。他们主要是这个宋词当中，他们的观点呢是想要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见到这个总相，而他们因为他们是他建立的话，就是说二者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联系，一看到总相的时候可以推知这个自相。但是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既然它是他解法，既然它是他解法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你说见到这个总相的时候呢，就马上可以推知这个自相的存在啊，因为它是他体的。那么他学为什么不能推知呢？那么就是在讲义当中打比喻就讲了，就通过这个什么见这个马的这种体型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牛和这个马呢，完全是一种他体的，完全是他体的。那么完全是他体的话，那么你见到这个牛的时候，你说就见到这个牛绝对能够成立这个马的成立啊，这个是不是一种这个真理呢？绝对不是真理了，因为它是互相之间的都是一种他体法，都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离开了牛之外，这个马是可以单独成立的。所以说就不能说见到了牛之后呢，就可以绝对可以推知像这样的马呢就可以这个绝对可以成立它这个马是有自信的。实际上这二者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中观中呢，他破词的方法主要就是说就他们自己的这个观点进行破词的。你认为他们是一体的，那么既然是一体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通过见总相而推知自相存在就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像这样的话，他二者是这个完全是他提法，就好像见到柱子，我们说见到柱子的时候绝对推知这个瓶子是有的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成立不了，这个是不是一个这个决定的这个理论，所以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打破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质和它的总相二者呢是一种一体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很清楚可以了解啊，很清楚可以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有些宋词的时候呢，也没看的时候，好像刚开始看的没思维的时候呢，不知道它推理的时候就觉得很复杂，不知道讲什么。但如果把它的内容，把那里面的这个内容搞清楚之后呢，啊，就觉得这个中观中啊讲的这些理论呢啊，确确实实非常可靠的。啊，从这个打破这个实质方面讲的话，就是非常有这个力量的，所以从这方面已经好好的思维啊，引发一个并进。啊，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破这个德啊，这个破德呢是一种一体的所依法。那么和谁是一体的所依呢？那么就德和它的实质啊，德和实质。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再怎么说这个德也好，说这样的这个总相和质相也好，他总之他想成立一个观点，他就想成立这个瓶子是实有的。他就抢这个瓶子是实有，而这个瓶子就是什么？这个瓶子就是实质法，就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就想通过什么呢？瓶子和这个德呢，二者是他体的，而可以成立能因所依的关系。既然有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德可以依靠瓶子而存在，所以说呢，可以推知呢，这个瓶子是有的。他从这方面想安利的。它是总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说要知道它的总的这个线索之后呢，再破除起来就是不是很复杂，就比较容易，关带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他们说很多理论都是想成立这个瓶子是有的，他们说前面这种这个总相和质相方面不能成立了，他又换一个这个方式啊，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想成立，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这个正破，第二个呢是这个义德呢不义与德呢是有相违的。这两个科判嘛，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正破。正破的时候呢，他们有说，首先他们这样程序的啊，这样程序的。他们程序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瓶子上面是具足德的啊，那个德是什么呢？德的话就是这个功德啊，他们六法当中那个功德法。功德法是什么呢？比如说呢，这个数字啊，一二三等等，这个数字的就是德啊，德的一部分。那么还有这样的色啊，还有像这样的苦乐啊，等等，都是属于德方面进行包括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数字。一二三的数字呢，可以依靠瓶子而存在。比如说呢，依靠瓶子存在的时候，怎么样存在的呢？这个说一个瓶子啊，这个一个瓶子，我们在说一个瓶子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瓶子是一个，啊，这个瓶子呢就是它的实质啊，就它的实质。而这个一呢，就是一个瓶子，这个一这个数字呢，这个时候就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这个瓶子存在了。啊，依靠在这瓶子上面可以存在，他就认为这个一呢，就是完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用法，它是可以这个单独可以说有自信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二者是一种一体的，但是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一二三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数字呢，可以依靠这个瓶子而存在。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他说，既然这样在瓶子上面可以具足这个一二等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说明这个瓶子是完全有的。完全有的，如果是没有这个瓶子的志向的话，那么这个一是依靠谁而存在的？一个虚空，或者像这样的这个瓶子根本就没有的话，我们说这个一啊，它就没有这个依靠处了。这个事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瓶子就成了人一了，而像这样的这个一二三等的数字呢，就成了它的所依。他就从这个方面想安利的，他就说，因为这个像那样数字可以依靠瓶子而存在，而把这个瓶子安利成一个瓶，或者两个瓶子、三个瓶子。就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数字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瓶子是没有的？没有，如果这个没有瓶子，这个数字就安立不上的。一切设法如果都是没有，都一切设法都是自性空的话，那么这个一头牛啊，或者一个人呢、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名言就安立不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或者因为就是因为有一个瓶子的这个名称概念，所以说呢，从这个数字能够依靠于这个实质法，才可以安立这样的名言的缘故，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设法应该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从这方面你更了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大概的意思吧，一个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瓶子呢是它的实质，然后呢就说这个德啊，这个上德呢主要是它讲的功德，讲一章呢讲到了这个什么，也这个简略的讲到他们这个六种这个意义的六种这个象征什么呢，就是这个那个六种这个这个他们这个意义吧。六种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就讲到了这个有实质法，然后还有这个德，然后还有业啊，还有这个总相别相啊，还有这个和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六相呢，就成立他们的宗义啊，成立这个圣论派的宗义。而第一个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说一切所显现的法，瓶子、人、山河大地等等，这些全都叫实质啊，都叫实质了。而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着重是破它的什么，破它的这种这个数字，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数字呢，也是功德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苦乐，他就认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苦呢是依靠于实质而存在的， 它不是在内心当中，而是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境上面有一个单独的一种苦的成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安利的方式，安利的方式。那么有这样的安利的方式呢，可以说从他们自己的程序，然后他们的这个观点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绝对就是没办法成立的。下面就是破字。若一不明平，平因不明一，此句非相等啊、不是非相等，非相等，此句非相等，由此亦非一。这个方面就讲了从两个方面呢，两层意思呢进行观察了。首先呢，就是第一层意思的，就第一句和第二句啊，第一句和第二句这样观察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一呢和这个平子呢啊，是不是一个相见了，是不是一个本体？绝对不是一个本体的啊，没办法安立成一个本体。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呢？因为这个有时候就可以说是没有仔细思维的时候认为呢，它本身就是像这样一种外道，它不成许是一个本体，它就成是一体的。它成许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从一个本体破词呢？这方应该了解它的这个中观中破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成许这个一个本体，首先从两个方面进行破斥，完全从这个，也就是把他的这个通过什么方法把他的退路完全堵死，哪个方面都不行。所以说首先从一个本体方面观察，是不是平质和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本体，不是，不是的话，那么是不是他体呢？如果说程序是他体，那么前面已经破斥了，如果是他体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生任何关系，没有办法通过一，像这样的话就成立你这个什么呢，你像这样他体法的这种平质等实质是实有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应该说是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为什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了解之后，我们可以下面观察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过失呢？若一不明平，平一不明一，那么观察呢这个一和平子一呢就是数字嘛，或者他们德，像这样的话和这个平子呢是不是一个本体的？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一个本体。如果说安立一个本体，一就是平一就是平，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头牛一个人等等，像这样所有的这个有这个数字有一个一的时候呢，只要一说一的时候，完全都是指平子了，都是指平子，就没有办法表示一头牛啊，一头一个人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表示的方法就没办法安立了，因为你程序一和平子是完全没有办法分离的，它是一个本体。既然是一个本体的话，我们就是说说一个的时候就在说另外一个，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只要是说一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平，那么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安立不上，因为就是很大的过失。就绝对有很大的过失，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的。然后呢，反过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一和平就是不是一个本体，平因不因不明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平子和平子呢也和这个和平子呢也不能够名给它取名叫做一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本体。如果一个本体，也有很大的过失，实际上和前面的过失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平子就是一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说一的时候马上就拿个平子过来。所以说相对因为这个瓶子的话就是什么瓶子和一完全都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不对观察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是第一层意思嘛，下面讲了，下面讲第二层意思呢，此句非相等，非相等，由此亦非一。此句非相等，他们又这个外道呢，他们想挽救自己的过失，想挽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上面所观察的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说一和这个瓶子完全没有联系的话，那么一个瓶子这个概念也必须要失坏了。瓶子是不是可以具足一呢？瓶子可以具足一，也就是说这个瓶子呢，它是作为一种这个能一，而它这个能一上面呢，可以具足这个一呢，可以就是说这个一呢，可以作为所无一的这种方式呢，在瓶子上面具足。就是因为有一个瓶子这个概念，有一个瓶子这个名称，所以说呢，这个瓶子上面可以具足一。反过来讲的话，一也可以去平子，他用这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破的时候怎么破的呢？此句非相等，此句非相等，怎么样非相等呢？平子可以具足一这个是在这个什么呢？这个在名言当中呢可以这样程序的，平子上面可以具足一，那么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一个平子这个平子是它的这个本体，然后呢可以说这个数字的可以依靠这个平子可以安立一个平，所以说呢平子呢可以具足一。但是一可不可以具足平子呢？这个就具足不了了，这个就没办法具足。你说一一可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完全像这个方面呢，一可以具足这个平子呢，这方面就是可以说绝对是错误的。平子可以具足，但是一呢，你说一的时候呢，是不是说一个平子呢？绝对没办法的，也可能是一头牛，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平子可以具足一个那又可以安立一个平子的。但你说一的时候，你说一的时候绝对可以具足的平子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 只能说呢有一部分可以这样去读的，但是呢完全这样一说一的时候就是指平直呢，这就不对啊，就安定不了。所以说呢非相等啊，此句非相等，就是说这两种句组，平直句组一和一句组平直，像这样的这个此句呢，这二者呢是什么呢，非相等的，不是一个相等的关系。既然不是一个相等的关系的话，有此亦非一啊，所以说呢像既然是没一个相等的关系的话，你就想要通过啊这个平直句组一，一句组平直，像这样互相一个人一所一啊，一体的人一所一关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一句组的缘故呢，平直实有的要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没办法成立了啊，没办法成立哦。所以说这个重视应该好好看一下，好好就说进行这个仔细的思维啊，进行思维。因为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宋词呢就是比较比较这个简略的啊，宋词比较简略，如果就是说没有仔细去看的话，对它这个真正的所表达的含义呢就没办法完全了解，没办法完全了解，那么这个是到底是怎么破词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精通不了，精通不了的话就是安立不了这个空性的观点，打破不了他们的实质。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可能按照这个主要应该按照讲义啊，反复的去这个对照，反复去思维，这个时候呢可以升起一个定解。好，这个方面就是讲的第一个问题吧。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正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易德不易于德的，像这样有相违啊，易德不易于德。那么易德不易于德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必须要做这个详细的讲解，否则的话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实质和他的这个功德方面，那么就可以这个互相的这个相争的话就可以这个互相的成为人因所依的关系。但是这功德和功德相争的话就没办法成为人因所依关系。那么功德和功德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他成就功德的时候还有很多法，设法也是功德的一种，还有这个数字呢也是功德的一种啊，还有像这样的什么呢，还有这种它的形状啊等等都是属于功德的一种。他就是认为呢像这样的功德和功德之间他没办法成为人因所依关系的。那么和谁成为人因所依关系呢，只有这个功德和这个实质法才可以成立人因所依的关系，而功德和功德之间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成立的，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他们之中有这样的程序。下面就是这个针对这样一种程序的再进行观察，实际上呢就是义德啊，义德是什么呢，科班当中讲义德就是其他的功德，其他的功德。那么其他的功德那么不依靠功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相违的，这种相违的应该有这样的依靠的关系，下面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所以说义德和德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那么如何进行破除的呢，如色便于实，色实得大明，敌论若非他应生之中意，那么就分两层意思，也是分两层意思。头两句呢头两句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个正破，后两句呢就是说是再破他们的回答啊，他们就是破完之后他们有一个回答之后再进行破除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两层。首先讲第一层意思呢，如色便于实，那么这个色呢也就是说功德的一种，功德的一种。所以像这样的功德法当中，前面讲的有这个色法呀，有数字啊等等，有粗细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像这还有苦乐嘛，前面讲有苦乐，所以像这样的功德法当中包括了很多很多法，它有这个方面就成了义德和德之间的关系了，那就是其他的德啊，为什么不能够依靠德呢，就是从这方面给了解。那么这个人讲的时候呢，如色就是功德的一种，便于实，他们程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色法，它是可以便于这个实，就是这个实质啊，就是这个色法本身。比如说瓶子，他认为这个色呢可以便于整个瓶子当中，啊，可以便于整个瓶子当中。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色实得大明。如果这个瓶子很大的话，这个瓶子如果是个实，如果是很大的话啊，这个实质的瓶子如果很大的话，那么便于这个瓶子的色。也应该是很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变，它可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色可以变于这个实质的缘故，既然可以变于这个实质，那么这个实质的物体如果是很大，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你的色呢也应该是很大。所以说这个人讲的话，色实的大名啊，真正实质可以获得一个大的名称。那么如果说得到一个大的名称，那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地方就下面就开始破词了啊，下面开始破词。那么既然这个色是很大的啊，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德了。他这个时候就观察，就是个案例了，你这个德，你这个色法这个德呢，它就是很大。既然很大，那么在这样很大的一个色上面，怎么不可能具足其他的德呢，啊，比如说细微的啊，细微的这个色法，可不可以依靠这样的大的色法呢，啊，可以依靠嘛，那么会绝对可以依靠的。既然可以这样依靠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德和德之间没有办法成立人因所依的关系呢，实际上按照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是绝对可以成立的。既然可以成立，那么有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呢，破这个观点 那么就是破除他们自己的自宗，他们自己是这样承认的，但是呢你们自宗有矛盾，既然你们自宗有矛盾的话，你们的理论不成立之后呢，你们的观点，你们最后所得到的这个结论，想认为一切做法是私有的，这方面他的这个如果是能力他的因没有，那么你的这个结论就没办法安立的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的，否则不了解这个观要的话，就认为这个破了半天到底破什么，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得到一个空性见，好像没什么帮助似的。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认为是实有的这个观点，认为一切做法是实有，他讲很多根据，讲很多根据，他就说这个德依靠于这个，像这样德呢依靠这个什么实质啊，德和德之间没有办法互相依靠啊，这都是他的自分的根据。所以说把他这个根据打破之后，你认为做法实有的这个观点就没有你的这个立脚之处了。你的根据没有了，你的根据没有，你这诸法实有怎么安立呢？所以就得到一个空性见，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它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设法能够便于一个实质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物体上面啊，比如说这个设法可以便于这个大的这个瓶子上面。如果说有这样的能变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瓶子很大，那就因为你的设能够便于这个设法的缘故呢，那么你这个设应该成很大。既然你这个设有大的啊，有一个大的这个设的名词的话，那么这个大设上面。那么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苦和乐，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个形状，还有其他的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细微的微尘啊，不是细微的微尘，细微的这个颜色等等，都应该可以依靠于大而存在，可以依靠你的大方面的存在。既然可以依靠，那么就可以成立能依所依的关系。如果能够成立能力成能力能依所依的关系的话，那么你们自己所承认的德和德之间没有办法成立能依所依的关系，是如何能够安立的呢？所以说从观察这一步的时候，就彻底打破他们自己的观点了，自相矛盾他们观点自相矛盾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你跟了解，就是真实破。真实破完之后呢，那么他们还要这个进行回辩。那么怎么样进行回辩的呢？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到这个问题了。他们说是什么呢？那么你们这种观察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按照我们自尊的观点来讲，我们是不承许德和德之间呢有一种能依所依的关系的。既然我们都不承许，那么你们现在给我们发很多泰国就没有必要他是从这个方面想要安立的。从这个方面讲安立的时候呢，后两句呢就是中观中就运用一般他们自己这个外道他也承许的英明的辩论当中的规律来迫使他们因为这个英明的话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英明呢可以说是属于五明当中，五明的话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内外道除了内明之外，内明的话安立的方法不同内明的话就是说这个佛法呢就佛法安立内明的时候呢，佛教安立内明的时候呢，就主要是从这个佛法方面佛法的意义方面安立的，而外道安立内明的时候呢，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宗义进行安立的，他们自己宗派的观点进行安立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这样的这个声明一方明啊，像这样的英明啊，这都是共同的都是共同。所以既然是共同的，这个时候要运用这个共同的英明，他们也承许了这个英明的规律给你们破斥，你这个是不对的。你想要用这个方法的辩论是完全可以不符合英明的规律的。从这个方面就可以打破他们的这个狡诈的观点。敌论若非他，应生之中一呢？敌论呢，就是说你的对方的这个可以说，如果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一定是不一定佛法嘛，反正就是总的规律来讲，因为这个辩论的英明观的辩论的时候，有自方和这个他方，或者有时候自宗和这个敌宗，一方面有这样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敌方这个敌论呢，若非他使用了，除了不是并不是说使用了你除了你们自己宗派之外的，像这样的这个他宗的这个意义呢，进行给你们观察，也就是说自己就是这个是。敌论呢，敌方呢是用了你们自己程序的观点，也就是说运用了你们自己的观点这个地方就讲到非他嘛，若非他的话就是你们自己的观点。那么敌方如果说用你们自己的观点来询问你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应生自宗意，应该好好的回答你们自宗的观点。那么怎么样回答呢？回答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应该按照就是说这个对方也能够接受的这个理论和比喻来进行安立你的观点是成立的，应该从这个方面。所以应生自宗意就是这样的，别人可以说用你们的宗意来询问你的时候，来破斥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回答。应生自宗意呢，就是好好的回答你自宗的意思。那么回答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的方法就应该按照英明的这个规律来讲，你回答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是他也能够对方也能够接受的，自他就是说自己的宗派和他人的宗派呢都互相之间都能够认可的，像这样的理论进行回答的，这个方面才是符合于英明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个时候你们用了什么方法呢？这个时候你就是说你没有用别人也程序的，这个时候你英明的正在辩论的这个中 正在还没有安立的这个论题呢，你想要作为回答的方式就不对了，就不对了。所以说别人就给你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观中给你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你像这样的话，德依靠德，实际上通过真理的观察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这个是你回答的时候，你应该说可以安立，为什么可以安立？你就应用可以说是他人也可以这个接受的这个理论比喻，然后呢给他安立呢德和德没办法成立能一所一。但是这个是你的方法是没有这样运用的，你运用的是什么呢？你是回答的时候你是说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观点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程序的，你不能可以说你不能给我们发这个过失，你这个就完全错误了。啊，别人就是你现在这个能一德和德之间不能成为能一所一，这个正在辩论，正在辩论还没有得到一个结论的时候，你把这个呢作为一个根据来迫使别人，那完全就不对嘛。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后两句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理论若非他，一生之中一，主要是牵扯到一些英明方面的概念的啊，英明方面的概念。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这个英明方面没有学的话，有些时候确实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也都是比较麻烦。那所以说呢，像这样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五部大论当中呢，必须要学一个英明啊，并不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的，因为他英明当中呢，他推理的这个过程是很细很细的，非常细，非常非常细微。他首先一个立论。啊，立论完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它的个根据是什么，然后再给你加个比喻，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样这个观察，自己是这样安立的，别人呢回答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字和字之间，词和词之间，它是非常非常细密，非常非常细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观察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推理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很正确的。啊，或者像这样的观察之后呢，自己的印象是很深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英明学得好的这个像这样的人的话，他如果是真正英明学得很好，一般的这个外道是很难动他的这个定解的。就是他，因为他通过这么精密的这种推理的过程，得到这个结论呢，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些是很粗大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法呢，是绝对没办法动摇他。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对这个英明方面呢，应该好好这个可以说是个申请个定金，然后呢以后在比如说明年的时候要学这个英明，所以说明年呢要学这个英明的时候，如果把这些像这样的英明的这些推理的方法这些概念呢，它为什么这样成立了，了解的比较清楚的时候，再回来看这些中观呢，中观中观成立空性的这个它的这个中阴虚啊，或者成立空性的理论呢，一观察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滴水不漏的非常非常紧密的，就这方面可以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学习的时候有时候稍微困难一点，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所引用的是英明的理论，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很严密的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个方面推理，所以说还是暂时还是可以了解的，就从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知道了。这个方面就是如是破此他的观点，那么以上呢破了他的这个人相，下面讲第二个方面呢就破所相破所相。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人相所相的关系的人相所相到底是什么样案例的呢？人相呢，那么可以说是从他的这个，可以说我们如果说的比较这个好懂一点的话，人相方面就是他的根据，他的根据，所相呢可以说是他这个通过根据得到了这个结论，主要从这方面进行案例的，所以说他这个人相和所相有这样的，虽然有些地方呢就是不同的经论当中，他对这个人相所相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定义观察的方法有不同的，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从比较容易了解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能相呢，就前面他们自己所安立的种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根据种种的因，那么所相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想要通过能相而成立的这种物体。那么所以说首先了解这个问题吧，了解这个问题之后下面就破词，他们就这样说的，他们说能相虽然已经破掉了前面这个很多这个能相方面的法呢，想要通过这个什么这个十种这个十种像这样的个相依的方式成为所依，还有成了德和相依的方式成为所依的，像这样能相方面已经破词掉了，但是所相方面还没破掉，所相方面还没破掉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瓶子是有的像这样的这个设法或者瓶子呢是一种私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瓶子呢可以说是它的这个瓶子的本体就成了所相了瓶子的本体就成了所相，那么其他的这个方法其他的前面的理论就成了人相，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人相方面虽然破了，但是实相这个所相方面你还没有破此，所以说呢没破此掉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这个瓶子应该是常有不变的，这个事就是从这个方面他们想要这个案例，但是呢下面再进一步打破他的观点，彻底打破他的观点，非由于人相能成其所相，此中艺术等实相亦非由非由于人相能成其所相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实际上你要人相和所相这个方面的话，要这个真正要互相这个成立的话，它有个关带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所相要成立了必须要关带你的人相， 你人相成立了，你的所相才能成立。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非由于人相能成其所相，前面你的人相早就破完了啊，你的人相已经破完之后呢，那么怎么可能由于人相而成其所相呢？就没办法成立所相。前面是他总的大前提，就是说这个你的所相要成立，必须要观察你的人相啊，你的人相要成立之后呢，啊，可以说你的所相才能够成立的。那前面这个科判呢，把你的人相的破尽了，把你的人相的破光了，这个时候呢，你人相没有了，你一个所相单独怎么可以成立呢？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非由于人相能成其所相，就没办法这样安立了啊。这个这方面就破除了，其实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容易了解啊，因为前面的人相方面已经了解，已经破掉之后，而他这个什么所相呢，必须要观察人相才能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人相没有之后，你的所相单独没办法安立，没有因啊，没有根据，你说你这个能够成立就完全不对。此中艺术等实性，这个亦非由此中艺术等呢，在此中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艺术啊，异于什么艺术，就是异于数字，异于色啊，异于德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实性啊，是亦非有的，像这样的这个数字，像这样的色等等，就成他的人相，就前面已经破掉他的人相了。像这样的话，而这个人相和所相呢，又是一种分开的一种一体的，所以说呢。可是什么？就是说，此中艺术等，此中呢，就是说，这和这个数字等，这个人相一体的实性啊，一体的实性就是说什么？它的所相，它的所相就是这个地方的瓶子或者一切色法，像这样一种实性呢，亦非有，绝对就是没有了啊，没有，因为你的人相已经没有了，人相没有之后呢，那么异于人相的这个实实在在有的这个所相，你怎么安立啊？你没有你的根据，你怎么安立呢？就单单一个立宗而已，单单一个立宗呢，就是完全就不符合于这个智者这个观察的方法，啊，像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了。所以说呢，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们就是必须要接受的，因为呢前面讲过呢，像这样的圣论外道等等，他们也是在世界观在世界来讲呢，也是算智者。所以说呢，通过真正的正理观察的时候呢，他们肯定要这样成立，因为人相已经没有之后呢，就所相没有，所以说艺术等的这个实性。就像这样意和这个数字等不相同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实性呢，单独的离开人相的实性呢，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所相绝对没有。所以说这个破所相呢，就是从这个破人相如果了解之后呢，那么这个破所相这个方法方面呢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这个方面讲到这个破外部的观点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